你还能谈论什么比神迹更好的主题呢？如果你能熟悉神迹，那你可算是有些智慧了。如果你的土地上有金子，你要是能去了解那金子，那你可算是有些智慧了。否则，你可能会一直贫穷。如果你的土地上有石油，你要是能去了解它，并且开始利用它，那你可算是有些智慧了。耶稣有一次告诉我，你传讲什么，你就得着什么。如果你不传讲它，你就得不到它。所以，你不能从不传讲神迹，却想要得着神迹。你传讲神迹，你就得着神迹。你传讲救恩，你就使人得救。如果你不传讲救恩，你就无法使任何人得救。所以，主希望我们去传讲神迹。我觉得有趣的是，耶稣行了36个有记录的神迹。约翰说，他行的神迹多得数不过来。如果要把他们全都写下来，恐怕连所有的空间都装不下。但我们有36个被记录下来的神迹。当然，三是神完美的数字，你把三乘以12，就得到了36。你会看到，那是以色列的12支派之数，也就是12。还有12个使徒，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，一年有12个月。你可以看到，甚至耶稣所做的事，也是完美乘以完美，乘以完美，乘以完美，因为三是神完美的数字。神迹的分类与意义，现在还有三类，或者可能更多，在你的第13页，耶稣的神迹被分为四类。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只适用于地上，而地在神的道中被标记为数字四。第一类神迹被称为自然神迹，他有能力掌管水和波浪。在今天的课程中，他甚至能掌管酒，无需任何葡萄就能创造出酒来。还有医治神迹，他对人施行身体上的神迹。然后是与邪灵能力有关的神迹，他深入人的身体，进入人类灵魂的深处，改变那人，并驱逐那些住在人里面的邪灵。再有就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迹，他超越了极限，将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带回生命。水变成酒的神迹，属于我们所说的自然神迹类，这是耶稣在他的事工生涯中记录下来的第一个神迹。如果你没有教学大纲，请翻到约翰福音二章，从第七节开始。经文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把水缸装满水。他去参加了一个婚礼，他和他的门徒都被邀请了。那时候的婚礼规模很大，他的母亲显然是推动这一切的人，他在当地社会中很有地位，负责说话，很是友善，所以他也在场。在婚礼进行时，来宾比他们预想的要多，婚礼上常有这种事，结果所有的好东西都用完了，再也没有酒给这些参加婚礼的人喝了。于是耶稣的母亲说，去跟耶稣说说吧，他一定对他已经很有信心了，因为他还没有行过任何神迹。也许他早就告诉过他将要做的事，而他相信了他。以前的母亲总是相信自己的儿子，你知道的。他对仆人说，他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耶稣对那些仆人说了一件看似很蠢的事，他说，现在你们去把水缸装满水。他们把水缸装满水，一直装到满意。显然他们也有点信心，不然他们可能会像你们有些人一样，只装一半就算了，觉得这样就够了。这些水缸能装很多水，也许有8到10加仑，甚至更多。他对他们说，现在舀出来，送到宴席的总管那里。从最上面开始，送到宴席的总管那里。他们听从了，他们服从了。当宴席的总管尝了那变成酒的水，他不知道这酒从哪里来的，但舀水的仆人知道。宴席的总管叫来新郎，他说，嘿，小伙子，我想对你说，每个人，他说，每个人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份，每个人在开始的时候，当味蕾还灵敏时，都会拿出好酒来。但等到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，醉汉分辨不出好坏了，你就拿出次等的酒来。 他在这儿讲的是街坊邻里的故事，但是你却把好酒留到最后。然后第十一节说，这是开始。说，开始吧。如果这是开始，那就是开始。有些教会说他触摸了花朵，把它们变成各种东西。我们不搞民间传说，我们只依据神的道，基于永恒的真理。经文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他在加拿行的这个神迹，加拿离拿撒勒四五英里，就在那个弯道附近。当时可能没有那条路，他们得翻过一座山才能到那儿，在加利利的加拿。他在那里彰显了他的荣耀。我们不知道那天他还做了什么。当这个神迹发生时，婚礼上一定传开了消息。我想新郎的受欢迎程度一下子下降了些。他们说，毕竟新郎没付这酒钱，我们现在喝的酒是耶稣变出来的。他还彰显了他的荣耀，他的门徒因此信了他。他们当时在场，亲眼看见这事发生，他们现在知道自己跟随的是谁了。经文说，他们信了他。神迹的定义是，神迹是一个瞬间的超自然行为，发生在自然领域中。这意味着，你的眼睛能看到与之前不同的东西，你的耳朵能听到不同的声音，你的手指能感觉到不同的触感。这是神抓住自然之物，用超自然的方式改变它，使它变成另一种东西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迹。我们之所以说自然领域，是因为对神来说这不是神迹。神不知道什么是神迹，神是全能的，他拥有所有能力。对神来说自然的事，对人来说是超自然的，因为这超出了人的局限。所以神迹是对你来说不自然的事，它是超自然的。神迹的目的是展示神的关怀和怜悯。如果我们能明白神迹的目的，我想这会大大帮助我们。神迹不是用来玩耍的玩具，也不是用来争辩的教义。神迹展示了神的关怀和怜悯。如果耶稣不在乎那天结婚的那个年轻人和年轻女子，他大可以说，好了，大家走吧，酒没了，这里结束了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关心两个年轻人那天要结婚，他有怜悯之心。想想那种尴尬吧，他们活多久就得背负多久的羞耻。有人会说，是啊，我们记得你，你是那个结婚却没饮料的人。对，我们记得你。他们得一直带着这种记忆生活。所以耶稣有关怀，他有从父而来的怜悯。他说，现在让我们抬起眼睛看看神能做什么。从一种仪式化的崇拜，那是大多数人所参与的。他说，我要你们看见神的作为，这就是神迹的意义所在。现在来看第二点，当耶稣基督12岁时，他是一个学生，而且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学生。路加福音2:42说，当他12岁时，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上耶路撒冷去。如果他们按惯例这样做，那意味着他很熟悉这座城。他已经去过那里12次了。如果他们每年至少去一次，那么他就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。他们带他去了那里，但这次不同，他们失去了他。三天后，当他们找到他时，他正在向城里最聪明的人提问和回答问题。那些律师、书吏和法利赛人说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啊？他不仅提问，还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所以他在12岁时显露了他本性中非常卓越的一面，那就是他对神的话语的理解。他的母亲教导他神的话语，这些话进入了他的内心。这意味着，母亲们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当孩子到了12岁，他们应当认识神的话语。我们应当能说，嘿，在你举行成人礼之前，你得先认识神的话语。所有人都说，阿门。然后，在接下来的18年里，主耶稣愿意做一个普通人。他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与你的关系。 如果他在12岁时就出去行大神迹，我们这些过了12岁的人就会说，哎呀，我们错过了。但如果他表明他和我们一样，用双手工作，就像我们用双手工作一样，那么他就与人类建立了联系。魔鬼对你一无所知，完全不知道，因为驼从未与人类建立联系。驼对你的感受毫无感觉，驼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，因为驼从未做过人，所以驼只能行恶。当驼伤害你时，驼就高兴，因为驼恨神。驼知道神爱你，驼恨你，因为神爱你。在世上，当你爱某人，而另一个人因为你爱他就恨他，你就知道那人是从魔鬼来的，因为那是魔鬼的作风。路加福音二章51节说，耶稣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服他们。他顺服他们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不顺服的时代。我这周和一位母亲一起祷告，她的15岁女儿离家出走了。一个15岁的小女孩，她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但她无知到连自己的无知都不知道。她不知道，一个比她大3岁的男孩能一眼看穿她的无知，知道如何占尽她的便宜，直到她失去道德，甚至可能怀孕，沦落为妓女，或者她生气时杀了她。当她失去了父母的安全保障时，他失去了心智的安全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叛逆的精神。如今世上有一种叛逆的精神，在教会里也有。人们像换拖鞋一样换教会，这周去这个教会，下周去那个教会。如果你死了，都不知道该叫谁来埋葬你，因为你哪儿也没待够久，连牧师是谁都不知道。你需要扎下根来，在哪里就开花结果，结出果实。别老坐在后排，偶尔到前排坐坐吧。后排的人说，阿们，那今晚就往前走吧。耶稣顺服他的父母，他本不必如此。他12岁时就让律师们困惑，他本可以留在那里与他们争辩，但那不是他想要赢得的胜利。他想向你表明，他是一个人，他知道如何顺服，就像你也需要学会顺服一样。他顺服他们，但他的母亲看到了不同的东西，他把这些话都存在心里。从12岁那年起，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增长，他的眼睛更加明亮，他的脸皮肤的纹路透露出超凡的智慧，散发出属灵的光芒。你看着他，不会看到错误的纹路，不会看到愤怒、嫉妒、仇恨的痕迹，或苦毒的纹路。你看到的是令人振奋的东西，他不仅在智慧上增长，也在身量上变得非常讨人喜欢，并且在神面前和人面前都蒙恩。这两个领域都很美好。有些人只蒙神喜悦，却完全不得人的喜欢，那有点不平衡。你在这世上得和人一起生活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有些人只蒙人喜欢，却与神毫无关系，那有点愚蠢。你将要去的地方，最好提前准备好。你能说阿们吗？我有个家人在几年前去了阿拉斯加，在他们离开前，我们去本地的 Kmart， 说我们要你们这儿最厚的内衣。他们离开时穿着厚厚的内衣，在这儿其实不需要。但等他们一路开车到了那里，气温降到零下时，他们发现非常需要这些内衣。这就是所谓的准备。如果我们不为来生做准备，我们会后悔的。你能说阿们吗？耶稣的成长与事工，所以在12岁时，他显明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在接下来的18年里，他做出了最好的桌子、最好的抽屉柜和最好的床。在拿撒勒镇上，那些是耶稣的床、耶稣的桌子。如果你能买到一件，你真是很幸运。到了30岁，他成为从天上受膏的那一位，借着圣灵的能力。使徒行传10章38节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的耶稣，他走遍各地行善，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那是他30岁的时候。路加福音4章14节说，耶稣从试探中归回， 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从那里开始了他的事工。他的公开事工是一个神迹开始的。他的公开事工不是以讲道开始，而是一个神迹开始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神迹，这是一个水的神迹。自然元素屈服于神的权威。我们很多人不敢挑战这种事，你知道的。有些宗派不愿面对它，他们宁愿退缩，读一些稳定的哲学，说这不可能实现，也不愿拿起圣经说这可以做到。自然元素是受神权威支配的，如果你没有神的权威，他们就不会听你的。当耶稣走在水面上时，他改变了水的特性，使他的脚不会沉下去，水面有足够的支撑力托住他的重量。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说，他看见他们在船上摇橹辛苦，因为风向他们相反。到夜里四更天，他就走在海上向他们走来。他走在纯净的水面上，他本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去，但他们看见他走在海上，以为是鬼魂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并且害怕。还好他们都看见了，不只是彼得。我们这儿有一次乐队聚会，有人说，我看见一个天使。我说，那我呢？你在这儿吗？我试着去看天使，如果他们要显现，不如也让我看见，不只是让你看见。好吧，我还没看见过。他们都看见了他，都很害怕。他立刻对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他上了他们的船，风就停了。他们心里非常惊讶，甚至惊奇的无法形容，因为他们没有思想饼的神迹，他们的心刚硬了。心刚硬是多么容易啊！这是耶稣行的另一个水的神迹，除了将水变成酒之外。当耶稣平静水面时，他用他的大能改变了自然。水面原本汹涌，但耶稣一到，立刻完全平静下来，借着他的大能。约翰福音二章九节说，当宴席的总管尝了那变成酒的水，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但舀水的仆人知道。宴席的总管叫新郎来，他说，这不像水的味道。事物的本质被改变了，他被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改变了。供应神迹为什么从水开始？为什么不先医治几个病人？那儿有成千上万的病人等着医治。我想，我们得认识到神多么爱一个家庭。这儿正在组建一个家庭。神主持了第一个家庭，亚当和夏娃。他亲自为他们做皮衣，他是一个裁缝。他做的皮衣完美合身，一点也不马虎。神不是马虎的神。有多少人同意这一点？有些人不同意，那是因为你们自己马虎。神所做的一切都很合身，如果不合身，就不是为你预备的，你拿错了衣服。神为你做的东西一定合身。圣经中的第一个神迹是神把亚当和夏娃带到一起，为他们做皮衣，将他们结合成一个家庭。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仍然与家庭有关，这向你表明神关心我们的家庭。魔鬼想把我们国家里的每个家庭，我们教会里的每个家庭撕得粉碎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拆散一个家庭，你会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。你会说，我能挺过去。不，你挺不过去。问问那些离过两三次婚的人，他们每一次上都有伤疤。你做错了事，不会毫无代价地走开。你做错了事，不可能完全自由。那些痕迹会留在你身上。如果神与人最初的运作是关于家庭，主耶稣的第一个行动也是关于家庭。这向你表明，神非常关心你和你的家庭。他不希望你蒙羞，他不希望你受伤，他是一个供应者。这里面包含了各种真理。我们周围确实有很多罪人，但他没有先顾及他们，他把家庭放在第一位。这意味着家庭仍然是第一位的。首先，神爱你的家庭。几年前，在我们老教会里，有一对年轻夫妇来找我。他们坐下来，我看着他们，我知道他们为何而来。 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是来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，他们要离婚了。我看着他，又看着那女孩，我说，你很漂亮。我转而对小伙子说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乐意拥有她，而他正准备放弃她。我看着他说，哇，你很帅，哪个女孩会不喜欢你？我说，想想看，你们这些幸运儿，你们拥有彼此。他们互相看了看，他们从未听过一个传道人用这种语言说话。我说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彼此相爱。我说，你们知道吗？是魔鬼让你们互相伤害，而耶稣能医治所有的伤痛。他说，我准备好了。他说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他们跪在地上，内心得到了改变。现在他们开始拥抱和亲吻，走出了办公室。别再有麻烦时去找律师，他们会帮你解决问题。你得去找传道人，不是心理学家。我们有些教会雇佣心理学家，他们只能处理头脑的问题，而你的问题在灵里，他们没有那扇门的钥匙。其实，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房间的存在，他们自己都稀里糊涂。你有三个房间，他们却以为你只有两个。所以，你最好去找一个至少知道你有几个房间的人，知道如何进入问题所在的房间。问题在灵里，进入那里医治灵魂，其余的就会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。神爱家庭，神爱你的家庭，神不希望你的家庭受伤。但如果你已经离过婚并再婚，神也爱你现在的这个家庭。他爱现在的你，他无法改变你过去的地方，但他能在你现在的地方做很多事。神希望我们现在的样子彼此相爱，并在一起。你能说阿们吗？神为一个家庭供应，就像他用饼和鱼供应一样。你看到，普通人在被圣灵充满后变成了不平凡的使者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说，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，看出他们是没学问的小民，就很惊讶，并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我们在这儿向你展示，神如何能将平凡变为非凡。无论是水还是其他东西，无论是饼还是我们自己，他能将平凡变为奇妙。